就拿我个人来说吧，我当年还去过钱学森家里，采访过钱学森的老婆。就是你考了，结果他们就砖头哗哗就飞过来了。就是人家管一夜情叫什么叫 one night stay 啊，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 one new day。只不过是在记录而已，我在正在拍着，我就他的一双大肉手就把我的胳膊抓住，狠狠的抓住，就抓得很啊，狠狠的抓住，我就像一个人质一样，我觉得啊。
大家好，我是奥里乌。这一期呢，因为最近有一个话题也特别火啊，因为张雪峰老师在一次直播的过程中说新闻学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报考的专业了，所以导致现在在很多高校招生的过程中，新闻学其实已经会影响很多人的报考啊。今天的话也是邀请了一位曾经的前同事啊，那其实身边的有认识的朋友的话也知道，我曾经也是有短暂的几年时间从事过新媒体记者。那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其实也是一位经验比较丰富的，有差不多19年时间从业经验的一位老记者，所以今天邀请到他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记者这样一个标签，或者说像新闻这个行业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者观点吧。欢迎一下 Win。
很高兴接受到这个奥利武的邀请，能够参与到他的播客啊。那么其实呢，说参加了19年这个新闻采编工作呢，其实不准确啊。就是我虽然在电视台一个县级的全国最基层的电视台工作了19年，接近19年啊，然后但是呢真正从事新闻采编的其实也就是10年出头，但是在这个整个阶段里，我可以说是经历了咱们这个中国新闻业的一个完整的周期。因为我最近老是听财经节目嘛，我老是听这个什么霍华德马克思所谓的周期，我好比什么呢，我的职业生涯就好比是你2007年在股市6137点的时候你杀进去了，然后感受到了哇那个蓬勃的向上的力量，一路冲到了6000多点，然后呢就飞流直下进入了1000多点的这个熊市冰点。就是说我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这个咱们职业的一个周期。那么为什么我说会经历这个周期呢？因为刚刚说到张雪峰老师这个话语，就意味着我们这个行业陷入在一个冰点里面。
你的自我介绍是我听过最长的，而且没有做自我介绍的自我介绍。
啊，
你说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好吗？
因为我个人是作为这个职业身份来参与到这个播客中的。那其实，我更重要的就是我手里拿着这个牌子，我拿着这个记者证啊。可是我对于我只是千千万万这个所谓的官媒记者中的一个。那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这个我参与的这个新闻工作，其实类型还蛮多的。因为我做过这个典型的时政新闻，就是采访当地领导的一些活动，我也做过一些社会新闻，就是所谓的帮忙类节目，就是群众给你打来热线电话说，哎呀，我们这儿有什么有这个或那个的问题，咱们去帮忙解决。
对
啊，第三类就是我也做过所谓的我们以前的社交类专题，就是我们的专题片，针对一些人文类的东西，或者说一个城市里的一个人文性的主题或者人物故事，这几种类型我都做过。甚至到后期我跟奥利乌作为同事的部分，那么就是我们一起做新媒体记者的时候，所以我可以说是在电视台的各个岗位都客串过，没有一个是精的，但是作为三脚猫一直存活至今。
对，那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刚刚说到的几个品类嘛，就是分别有多少年的时间的从业经验这样。
时政新闻记者的话，就是传统的官媒嘛，就跟就是新闻样态就跟我们的新闻联播类似的，这个大概做了5-6年，然后民生新闻的话又做了大概也是4-5年，接下来大概也又有3-5年的样子做了新媒体新闻。那现在呢主要是做这个视觉广告 策划、创意之类的东西，那跟新闻其实是无关了。
对，
但是之前的这些经历还是可以说一说的。
是，我听下来感觉就是你知道我就特别像现在企业里面的一个身份，就是管培生。因为管培生来到一个新公司之后，他通常都会在所有的岗位上都轮一遍。
对，我认为我很幸运，就是在一个小的职业范围内我做了最大化的体验可能。因为最近不是看了本书吧，叫《金钱心理学》，他说金钱最大的效用是什么，就是你这个获得了最大的自由，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和想最想的人在一起，想做多久做多久。那么在这个行业里我至少我实现了我最大化的自由。还有本书叫《人生最优解》，他说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是你整个所有的体验的叠加态，就是你人生的价值体现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这个绝对资产有多少，而是你真正的核心的体验足不足够丰富。那我认为在职业道路上，在我们这个圈层里，我的职业这个丰富度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对，确实已经丰富很多了。因为就做个对比吧，就比如说我是因为也是有过在电视台工作的经验嘛，但是从不管说从时长上来说，还是从这个岗位的丰富性而言，都会缺失了很多。因为我大概也就只有3年的时间，然后也只是作为都不能说是正儿八经的记者吧，只能说是要加一个前缀，就是新媒体记者。我觉得跟正儿八经的记者还是会有一定的差异性的。
你知道差异在哪儿吗？
因为我不是持证的新闻记者。
这跟有没有证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如果你是一个新媒体编辑或者记者的话，大家对你的统称是两个字，叫小
编。
小编什么叫小编？小编就是说你是一种被一种主体力量驱使的，没有自我主体性的一种然后把文字梳理下来的一种存在。但是作为记者，他是存在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他是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方法论和逻辑的，对吧？那么在新媒体里面确实我们受到这种限制，因为你往往去不到现场，你是对二手信息的一种加工。但是原来我们做记者确实是你要必须再深入一线，尤其是电视记者，我们以前还台风天，对吧？你得拿个话筒说，同志们，我现在是在哪里哪里，现在风量有几级，然后一定要站在风口最大的地方，感觉人们都快被吹跑的时候，给观众带来这种视觉冲击力，对吧？就是你要在第一线，在现场，这才是电视价值，电视记者存在的价值。
说到这个，我特别就是想到了以前啊，就是在做就是新媒体编辑的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是也是单位里的同事分享过的关于记者的一个故事，就很多时候记者他是其实是需要去，比如说台风天嘛，去报道这种台风的实况嘛。然后当时就是在我们是在也是平湖嘛，然后有遇到了一次台风，但是那一次台风的话正好是推迟了好多天，然后呢记者真的是等的也烦了，然后他终于等到台风来的时候，那个记者说台风他终于来了。所以对，我感觉在很多印象中，就在有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记者确实是会出现。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新媒体小编反而不会去。所以我觉得可能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还是会知道，就是什么是记者，什么是新媒体小编，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的。对。然后就是回到刚刚说有工作10多年嘛，其实是有18到19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你觉得这19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就是从心路历程上有什么变化？
就是起朱楼宴宾客，现在我都经历过，那后面不说了，我不知道那我就说一下，就是当你我刚刚说了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我入职的时候应该叫
对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就是说我也分几个阶段嘛，就是说怎么体现我们这种身份待遇的落差就是首先就是
先说一下眼见他起高楼的部分
就是吃饭，我们就按吃饭，我们去吃工作餐的这么一个待遇的变化来展开这条曲线。那么就是当以前我们出去采访呢，都会有专门的采访车，或者跟着领导的这个大巴，或者说他的专车，我们会跟他同坐。然后呢采访完成采访以后呢，我们会跟就是无论是市里的一把手、两把手、三把手、四把手，我们跟谁我们就跟他坐在一桌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他作为这个一个城市的一个首脑，对吧，一个领导者 他也会甚至会跟你敬酒，
亲切的慰问
啊，亲切的敬酒。当年还酒就可以喝酒啊，当年这个酒就是晚上这个跟工作人员一起吃晚饭，大家喝点小酒是允许的，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啊，职场文化。那么在这个场合里呢，领导会主动跟你敬酒，非常尊重你啊，叫记者老师、媒体老师，对吧？
对
啊，然后你要知道，你跟一个地方的首脑，你拥有了一种平等对话的权利的这种感觉是不错的。因为为什么？就是他执掌一个城市的这个命脉，或者说投到哪里，这个有些政策怎么施展，对吧？你是跟他有讨论空间的，你要想一想。你甚至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你可以在这种场合可以发表你的观点啊，而且他们会洗耳恭听的啊。为什么？因为你有个 title， 就是我是电视台记者或者我是报社记者，就是你天然的拥有这种话语权的这种合理性，
很容易膨胀
啊。对啊，这是第一阶段啊。这个然后第二阶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指数下来一点了啊，我们的职业指数，就是我们出去吃饭呢，基本上就不跟领导一桌了，我们就会跟幕僚啊，幕僚一桌，然后呢，会跟我们一起也客客气气的，也当然了，他不会跟你再谈论一些就所谓一些业务上的事情了，你更多的是跟他们交流这条新闻的报道的细节流程之类的一些工作啊，这是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比方说你跟市委书记或者说跟市长的话，那么你跟你在一起的吃饭的人，那么就是市委办或市府办的工作人员，啊，这是第二阶段，啊，这个阶段也不差呀，因为至少你获得了一个跟他的幕僚，对吧？这个同等平等的地位，这个也不差，我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去吃饭呢，只会跟这个他们的随行司机一起吃饭，那么这一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叫杂物桌，就是我们被后勤杂物桌就归入这一桌，就是只能跟随行司机一起吃饭了。
嗯
啊，然后到第四阶段呢，啊，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公务餐吃了，啊，就是你去了以后，你把拍完了，他们说啊，那你们
回去吧。
这个待着干嘛呢？这个差不多下午还有事儿啊，
该忙忙。
你们该哪儿凉快就去哪儿凉快吧。啊，当然这个阶段我没有参与太久啊，因为还好我及时转型了。啊，但这个是目前普遍的一种状态，就是啊，你记者去采访或者说什么，他们你不会再得到一些特别的优待，或者说是一些。参与他们集体活动的一些空间，就是你就是采访完你的要的东西，
对，
就可以了，你就可以离场了，啊，
嗯，
然后这就是我吃饭中的这个过程，你可以感觉到同样的身份，啊，同样的工作内容，但是不同样的吃饭际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行业的陡峭的下滑曲线啊，
嗯，
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职业啊，以前就是。热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听过人家说啊，就是一个职业，一个岗位在这个社会上是不是一个热门的好的赛道，我们现在容易叫赛道，就是以前我们新闻行业你可以看三个指标，一个指标叫工资的溢价率，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是在作为一个记者，他的收入是其实还是比较体面的，就是在大家平均不高的时候，你其实是有一些溢价的啊，就是你工资是有溢价的，比方说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年收入应该是可以达到，就是在一个县城可以达到5万到10万之间，这么一个区间里面啊，年收入4万到10万之间，这么一个年收入其实是不低的，啊，当时你要看到城乡居民这个平均收入的这个标准跟现在是大相径庭的，就是我们的增长速度其实是逐步放缓的一个节奏，啊，当然到过高点的，啊。然后第二个，这是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工资溢价。
那我更关心接下来的工资走向是什么样的，可以透露吗？
啊，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可能后面我会要说的，就是你虽然作为一个记者啊，你归根到底你还是一个体制内人员，就是你在体制内是有一套非常精算的这个公式的，它是一种就是说就像你买债券一样，是一种相对稳定但是。就是这种溢价率不高的，风险溢价不高的一种产品，所以说，而且我们最近几年确实就是长远看，我们可能收入跟公务员一样，都是有降薪的这么一个趋势在发展，所以 啊，所以这个等于说是未来的上升曲线基本上是不太有预期的。
嗯
啊，然后刚刚说的就是一个行业好的时候它是有溢价的啊，当然这个在记者行业中不明显，那溢价更明显的是其实是后两第二个叫什么叫美女指数，就是在一个行业中你可以看到它美女的这个含量或者美丽程度，就可以看到这个行业的景气度。你可以回看我们十几年前我们电视行业俊男美女的这个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啊，确实漂亮姑娘很多，包括我们省内最知名的叫浙江传媒学院嘛，啊，就是他的播音班还有他的这个编导班记者甚至普通记者，他的这个俊男靓女的比例是很高的，
嗯，
对吧？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我们好的时候美女率很高，
嗯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评测一个行业好不好的就是看领导干部，或者说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是说有产阶级他们会愿不愿意把子女送到这个单位来。
嗯，
在以前我敢说比方说送到央视送到卫视这都是一种显学啊，就是你只要是但凡你有一点社会资源你认为送到电视台你就获得了一种身份的认可，这是很明显的，而且尤其是在小地方，而且这种惯性我觉得即使在我们下跌到这种程度惯性还是延续至今啊，就是一旦你进入了这个电视台或者甚至像报社也一样啊，就是你进入这个体系，在小镇在县在一个地级市里你在相亲市场上的溢价就会得到显著提升，因为你本身可能是在一个私企里打工，可能那个私企的效益很好，可能每年给你发个10万块这个年终奖，但是你考到电视台了，你每年可能月薪只有几千块钱，三五千块钱最多了，但是你获得的社会认可度或者说你在相亲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嗯，
啊，会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在能级越小的城市越是这样，
是的，嗯，
啊，所以就是说他对至今对一些职场人还是有吸引力的。
嗯，下一个问题吧。
啊，下一个问题。
对，因为刚刚前面也提到，现在就是张雪峰老师这个论调嘛，
嗯，
就是其实可以归结成，就是说新闻学在这个时代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就是新闻记者这个身份其实还是跟以前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嗯，想问一下你认同这样的观点吗？就是说新闻学已经没有用了。
嗯，我觉得就跟一个人买一样什么东西最适合他一样，我认为是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的，就是每个人个体的情况都不一样，就看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那当然从张雪峰的角度，如果从今时计用从效率，就说我出去能挣到多少钱，我的竞争优势够不够大，我能不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最大的成功率，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张雪峰说的是没错的。张雪峰如果是对的那一面，就是你如果毕业出来每年那么多新闻系的毕业，但是你能够就业的岗位是数得清的，因为全国就这么几个电视台，就这么几个报社，就这么几个官方认可的这么一个机构，
嗯，
而且有那么多像我这样的老同志还站着位子还没走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缺口其实是不大的。但是每年你读新闻学出来的人还有那么多，这种增量和存量之间的这种不匹配性，就导致了你就业会很难。就是很多新闻系毕业出来的人会去私企做公关呀，或者是去别的企业去从事一些跟新闻学可能
无关的工作。
对，基本上说可以说是关系不大的，嗯，更多的像是可能是跟文笔跟你的这个所谓的新媒体小编的排版这种泛文科类的东西的相关的，
嗯，
但是新闻学确实比较难。而且就是说即便是你要加入到电视台，你有这个机会的话，可能作为业内人士来说，他也更倾向于选择一些有专业背景的，比方说法律系的，
嗯，
比方说如果是外语频道有需求的，那会直接找外语系的。为什么要找一个可能就是什么都不精的新闻系的呢？所以就是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自己招工的话，对于新闻系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没有特别的倾向的，
哦，
就是他你在竞争中是你的新闻学专业是没有优势的。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考来说的话，张雪峰老师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我觉得记者最重要的是他是什么，他是有一个公共性，就是你做的事情要脱离你自己屁股坐的地方，你要置身事外去想我能怎么样让这个社会更好一些。那这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因为以前白岩松在他的书里写过，什么是他认为的记者是就是一座社会这座大船上 爬上这个桅杆最高处瞭望的这个水手，就是告诉你前方有没有礁石，开阔的航道，灯塔在哪里，他是这么形容的。那还有一种更卑微的形容是什么，就是吴晓波老师说的，就是他说媒体记者是什么，就是看门狗，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就是要叫。就是无论是卑微还是无论是水手还是看门狗，他都寄予了一种就是我是为公共性服务的这么一种观点。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有一本我们那个年代最畅销的，有个叫新闻调查记者柴静写的书叫看见，对吧，它里面的议题你可以看到都是公共性的。然后包括他最近他销声匿迹以后啊，之前他还做过关于北京雾霾的一个宣讲也好，或者是一个片子也好，就是说他关注的是咱们整个社会人的一个共性的东西，怎么让社会变得更好。包括他最近发布了6集他完全自制的一个反恐话题的一个作品，就说怎么样让恐怖主义失去恐怖，就是消解它的神秘性，他就去直面那些恐怖分子跟他们对话。他做的这些事情跟我们就是张雪峰老师所说的这些就是关乎我个人利益的效用，我能赚多少钱，我能够在职场上能够力争上游，这些东西是无关的。它更多的是一个公共性的岗位，你只有放下自己才能够做好的，我认为是这样。当然我说的都是很理想的状态，我自己也是做不到的。
然后那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虽然我从业时间也不久嘛，但是还是通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吧，然后就是培养了我一种就是愿意去访问别人，或者说去愿意去听别人故事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我在想，会不会我现在做播客也是跟之前培养的这个爱好，或者说就培养的这个习惯也有关系，才有可能说我现在会自己会去运营一档播客，在一个记者这样的岗位上还是多多少少有所裨益的。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此刻的你是你过往的每一个瞬间的集合体。就是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宅，然后很羞于社交的人，甚至打个电话都要做很长的心理建设。但是做电视新闻记者的爱人、对，因为现在的这个体系里面就叫爱人，就是但是在这个岗位里你不能这样，因为你如果就是没有主动的去获取新闻渠道跟相关人取得联系的这种主动性的话，那你就无法完成工作。
对
啊，对吧，所以它就是带给你一些底层的变化。
那下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来忆往昔，就是说你在选择新闻这个专业的时候的主要的动机是什么？
当然我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是非常巧合，就是我是师范学校学习的，然后呢因为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我的导师正好跟我们那个当时的台里的这个领导有一些联系，那么正好当时缺人，他说你可以推荐几个相对你认为合适的比较优秀的学生来我们这里实习试一试，我作为其中之一去了，然后也最后顺利留下来了。那我认为对我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我进入到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电视台对于我们的想象里就是我们一个小镇的娱乐圈呀，
八卦的新闻密集的地方
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娱乐大现场啊，就是这就是我。但其实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在我们一个学生毕业的学生的想象里，就是这是一个不化名利场，这对我如果我去做一个跟去做一个小学老师或中学老师比，那肯定去电视台啊，对吧，这是不用考虑的，这个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然后也确实去成功了。然后另外一个黑色的泡泡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天然的以为你拿着那个话筒上面也印着某某台的这么一个台标一个麦克风，然后扛着那台机器别人都不可能拥有的那台价值不菲的机器，你就天然的获得了一种特权。
那台机器多少钱
当时说号称这个人民币20万在房价只有1-2千块钱的时候这台机器要20万你要想，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它是一个护城河很高的行业，因为这是国家赋予你拥有这台机器的使用权和拥有这个话筒的使用权，而这些东西在平凡人是无法买到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去买的。
那你相当于那个年代的扛了一所房子在肩上吧
对啊 就
是吗？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行业内流行一句话叫什么？人在鸡在，人不在鸡还得在。就是我们去下水拍啊什么，就是我们先要雇机器，就是涉水过河，我们都要把机器举过头顶。对，就是这样啊。我们当时还会有一些什么叫挂职计划，就是你可以到一些像浙江卫视啊、
省台
啊、嘉兴电视台啊，你都会，甚至跟中央电视台我们也有过合作，就是我们会参与他们的项目。你当时就是拿着中央台或者浙江卫视的这个台标去参与到真正的采访工作中。然后那种膨胀感是什么呢？就是一旦你是一个屁都不是的一个小不拉子啊、但是你一旦拿了一个台标，你进到一个场域里，你天然的就会成为焦点。然后甚至是一些，就是比方说你到了一个县里，或者到了你碰上县长，你碰上县委书记，对吧？那在我们这里他是首脑，他是一个最高官员，但是一旦你拿这个牌子，他会跟你非常非常的客气。他会这个叫你某某老师啊，今天这个采访什么，会跟你寒暄，还会跟你进行一些这个讨论，就是在那个年代，官员会对你表现出极大的好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有了一种狐假虎威的，怎么样？我是一只狐狸，后面我拿的这个是个老虎，一个我的机构，但其实我屁都不是，所以这种虚幻感就会给你带来一种我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这种假象。最早以前我们到村里去采访，他们会拉出一个横幅，欢迎某某某记者莅临指导啊，就是很古早的那种方式，就是他们对你的这种信任感和崇敬感，对吧？就是一种顶到天的一种地步。
对，还有其他的例子吗？这个挺有趣的。
这个例子还是很多的。
我听说就是那一会儿，就是可能比如说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嘛，就是比如说很普通的一条片子，只是说过年的时候去采访一下，比如说敲个钟，新年敲钟等等这种事情，像记者都是可以拿红包的，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在业内啊，在以前啊，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一种，我不能说是潜规则吧，就是大家都会默许它，就是，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合不合规啊，因为在当年看来，无论在那，当然在我在本台是遇到的不多啊，就是我在挂职的时候，就是普遍可能是有时候是存在的，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萝卜，
怎么说？
就是你把红包就替换成萝卜就行。就是这种红包其实它不是一种叫是一种贿赂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是会在它的这个会议支出的经费里会写出来的，其实是对于所谓的就是车马费吧，就像娱记你参与发布会他给你的车马费，那么有车马费的这个新闻呢，我们就会称之为萝卜新闻。那么在我们这个约定俗成，就是有一个就是每年反正是年底的一个晚上，就是各大银行啊，或者今年的一个整体数据，进行一个结算，然后会出一个结果。这个新闻的这个车马费，就是每年都一如既往的是比较高的，就在当年啊，就直接给500块钱的。
当年是指90年代吗？
没有，就是应该是2000年左右吧。2000年左右你去的话，直接就是有500块钱嘛。当时500块钱很丰厚了，
很高了。
对，就是你去参加这一天，你守到晚上结束，然后那个这个车马费里是包含这个费用的。这个所以说我们作为当年的屌丝记者，都是争先恐后说让我去吧，我这个人最爱加班了，我这种加班怎不派我怎么行呢？当然大家心知肚明啊，你想赚点萝卜啊。当然这个形式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的消亡了，
现在确实很少遇到，至少在我从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萝卜了。
对，因为这个所谓的萝卜就只不过是对记者的一种车马费，或者说怎么说呢，我认为它并不跟那个所谓的违规啊、违纪啊、行贿啊相关，它更多的是对于一种职业的溢价。我也想说是这个，就是因为你能够来帮我们报道，
辛苦费
啊，辛苦费，这个等于说是一种预算。
对
啊，我认为当年，但现在没有了。就像我说的，这个清水羊嘛，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那你还记得你采访的第一条新闻是什么吗？
记得。就是比较有印象的啊，是我当时是跟了我的指导老师，我是个实习生嘛，然后我就扛着那个机器， 穿着我很学生的装束去参加了一个就是一个男排联赛，在我们城市举办那个比赛，
嗯，
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说哎我这个什么浙江队跟什么江苏队什么队长，具体什么队我给忘了，反正是一个男排联赛，
嗯，
啊，就是在我们一个小城市里办，
嗯，
然后会有比赛，然后我就报道这个比赛，然后会写一些这个过程。当时是一个很烂的记者，我会写稿子的时候会说，会写一些这个很具画面感的这个文字。但是你想想看，一个电视新闻
哪需要什么画面感？
对呀、啊，就是你看着画面就行了，但是你还要像小学生写那个看图说话一样，把画面再描述一遍，这就很啊，这就是犯了大忌了。
嗯、
就是当年我刚刚从业的时候，就是犯这种错误，
嗯、
啊，因为我毕竟也不是这个学电视新闻出身的。啊，等于半路出家，然后、
嗯、
等于说是从这个开始进入了我的职业生涯。就说做记者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穿越你职业范围的事。我就觉得，就拿经营范围来说，我们电视台记者的经营范围啊是很广很广的，工商部门、公安部门、纪检部门、
医疗
部门，什么哎，
民生
什么就是现在主管部门或者说这个局办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插一脚、
嗯。那你当时是跑哪条线的？按理来说，就是记者一般都会有自己专门跑的条线嘛。
啊，对，但是我跑的条线比较杂，
嗯，
我就讲比较有意思的吧，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搞暗访，
嗯，
暗访就是拿着一个。有一个皮包啊，背着皮包，然后里面其实是一个 DV 啊，针孔摄像机啊，这个反正当年也可能只有我们一个城市里只有我们拥有这样的设备啊。
嗯，
我记得、就是、
合法持有
啊，对。那么有一次呢，就是我跟我的指导老师一起去拍什么，就是电线杆上的这个性病小广告啊，这个在当年真的很多，就是每根电线杆上总有一个老中医的、
嗯、
啊
是，
然后我们就拿着我的暗访局去找老中医了。然后他们当年啊、
嗯、
这个电线杆啊，他
是打那个电话过去的老中医吗？
对，类似吧、
嗯嗯、
但是当年他好像没有留电话，他可能有些顾忌，然后他会有一些符号、
嗯、
有些路标啊，然后就跟着路标走、
嗯、
或者说好像也是跟他通了电话、
哦、
然后他会给你指示他大概走到哪个位置，然后我们就七拐八绕，就是在一个黄昏吧、
嗯、
那天太阳很大哦、嗯、然后我们满头大汗在路上走，跟着这个电线杆的指引，一根一根电线杆，看着一个个老中医的这个广告、
嗯、
药到病除，再度雄起之类的，这个反正哎，反正那当年那就那一套科、
嗯、
啊，翻来覆去每根电线杆就是这个。然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城中村的样子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是一个一个小的一个出租屋吧，然后这个我的指导老师进去了，因为他说要说一些私密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么就由他进去，然后我就不便嘛，然后就把这个暗访机给到他了、
哦、
但其实他把那个摄像头是带进去的，
嗯，
我能听到啊，然后他一进去啊，他就背着那个进去，然后里面的那个所谓老中医就跟他什么都没说，
嗯，
他就说他就一句话都没说，他就看着那个老中医，然后那个所谓的老中医就跟他说三个字，你有病啊，就是没有什么望闻问切，没有什么任何测量，他抬头一句话就是你有病啊，就是那么
谁没病来这儿啊？
对啊，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幸存者偏差嘛，就是一旦能够摸到那里去的人，你说谁哪个正常人会摸到那边去？
嗯，
然后说你有病，那说那什么病啊？然后他说，我一看你就是淋病，
淋病
啊，淋，他其实就三点水加一个双木淋啊，就是淋病，
淋病。
然后他，那我知道是这个故作恐慌的说，那怎么办？怎么治啊？他说我给你打两针。保证有效，然后他针管都抽出来了，然后说这个来先给你打上，然后就是出现了传说中经常记者要说的那句，记者要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
现场
啊。当然这个那次不是啊，那次他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今天没带钱，我就是想来这个观察一下啊，然后以此为由他才放过了他啊，我们才得以逃出来啊。所以就是说你会碰到很多有意思的这种，就是他肯定是非法行医，第一个、
嗯、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一旦你因为羞怯或者说是 确实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你去到那边肯定是要被骗的。
嗯，
因为他在没有任何诊疗的情况下就可以给你注射打针啊，这个、
嗯、
这个当年其实是也是出过事情的。所以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想第一个可以作为一个线索一个取证，让有关部门去取缔和打击，那确实后来也起到作用了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就刚这个相当于就是医疗部门主管部门的事情、
嗯、
然后另外一个案方其实也跟医疗有关系，因为当年以前的处方药啊、
嗯、
是随便拿哪个药店你可以随便买的、
哦、
甚至有些这个药物成瘾的人就直接拿来就是可以吃很多、
哦、
没关系。那现在就是到某一个年份吧，就是说处方药你必须要拿医嘱才能买。
对，
然后我当年我们就做过一条新闻，也是我很早期的，
嗯，
就是我因为是用那个背包的那个暗访机，我第一次我独立去嘛，
去药店吗？
去药店，对，
嗯、
跟着我的是一个实习生，啊，比我还要我从业两个月，他从业三天，啊、
嗯、
就我们俩这种菜鸡搭档，就去药店看能不能买到处方药、
嗯，
就是我们在没有医嘱的情况下，然后我有时候就进公共厕所，就反复要检查我那个背包机。就是暗房它能不能正常运转，因为我心里很没底，就是那时候就感觉很悬着，因为菜鸟嘛、
嗯、
然后两个小菜鸟就这么晃进去说，哎，我买这个药，我买头孢，我要买什么药，都反正都是
头孢那个年代，
就我不记得是不是头孢，反正是一类有我们就是有一个清单的，就是这些处方药就是一定要医生处方你才能够在普通药店购买的、
嗯、
然后我们就去一家家药店试，哎，确实哦
都可以配到，
不是有一半的，有一半药店它不给你，他说你要现在要处方啦，啊，是正规的，
嗯，
另一半药店就直接给你了，啊，那你也就正式到，就是说在政策出台跟执行上面是有时间差的，
嗯，
那么我们就做到了这个啊，确实呈现出了这种状态，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尽管实习工资我记得我一个月是600块钱，
嗯，
几乎是不够用的，啊，就是吃饭吃完呢，就是说基本上。都要跟家里还要要一点可能、
嗯、
但是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你这种满足感是很强的，
正义感，尤其是正义感特别强，
对，就是、嗯、就是我这种也是我刚才说的，你获得了一种特权的虚幻的感，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匡扶正义了、
嗯、
我觉得我可以让社会变得好一点了。
然后我感觉啊，就是有一类的新闻特别多，就是像理发店跑路这种新闻是特别多的，
哦，还有健身房、
嗯、对，就是这类新闻会比较多
啊、
嗯，
对，这个其实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我们报道的每一个事件就映射了一个时代的情绪和氛围和当时的一些主要矛盾、
嗯、
都是可以在我们的新闻报道里看到一些端倪的。
嗯，
啊、就像那个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们当时是有一个热线电话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投诉，就是有一个节点我记得就是特别多的问题就集中在欠薪问题上，老板欠薪，就是那一年可能是金融危机或者说是整个不好的一个情况、
嗯嗯、
所以大面积的欠薪，尤其是农民工，
嗯，
那么这些农民工这个讨薪 无路嘛，就会求助于这种新闻媒体、
嗯、
但是我们如果我们一个晚上的20个电话里面有18个是讨薪的话、
嗯、
我们怎么做呢？做不了啊，
嗯，
就是哪一个是更典型的案件、
嗯、
我们做了以后它是不是能够得到有关部门的解决，那我们也要去问啊，不然的话我们裁制了岂不是说让我们的公信力扫地吗？
嗯，
我们也要做这种考量的、
嗯、
就是说大家认为你是包青天，但其实你并没有这样的这个
能力
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很无力，面对这种情况也是很无力的，因为这个钱从哪里来、
嗯、
我们没有这个钱给我们不可能找到已经跑路的企业主说这个钱就拿出来给他啊，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你其实是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其实是一种无力感，你做不了、
嗯、
你不是任何人，我做过一段时间的帮忙记者，就是你最后还是要找到相应的部门去解决的，
嗯，
一旦部门说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解决不了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记者其实能施展的空间是有限的，
嗯，
对吧，你只不过是一个中介，人家卖房的不想卖了或者说是房源这个出问题了，你作为中介是不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老娘舅的角色
啊，对对，就是去倒江湖，只能说是、
嗯、
如果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
嗯，我印象中就比较深的是我们当时的领导嘛，就说了一句，就是记者要写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嗯，然后所以你回忆一下，就或者说那么多报道的这个新闻里面有没有什么 爆炸性的新闻。
其实我记得我做民生记者的时候，我一周内可以看到好多死尸，什么车祸呀，还有什么甚至一些事故啊。我就是说你所谓的爆炸性新闻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是频率蛮高的，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不知道是社会喧嚣的氛围还是什么好，什么什么打架呀，什么伤人呀，甚至一些案件呀，我觉得我都是拍过的。但是我认为这些都不能称之为爆炸性新闻，因为它对社会的影响不大，它只不过是一些偶发的一些根据社会情绪波动而出现的一些小概率事件。
要说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感觉在我印象中好像就是每一个礼拜都会有几条新闻是需要打码的，就是那种当然最多的还是车祸，就是这种新闻打码的会比较多。
对，但是这种新闻其实我回看我的职业生涯，这种更多的是说你是一种流量思维
热点。
也不能说热点，是人的一种根性，就是我们当时总结的不就是三个心嘛，一个是新奇的心，第二个是血性的性，第三个是性行为的性。就是说你一旦满足新兴性三个原则的时候，这条新闻往往就会很有流量。就是有色情元素，对吧，有这个暴力元素，就跟一个电影类型电影一样，就是你抓住了人性这个最底层的一些需求可能啊。当然这样的新闻你要说质量的话，我认为是没有质量的，你只不过是说为了让大家多看看啊。那基于这个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都称不上爆炸新闻。那么我印象中我认为比较爆炸的新闻，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一个小的县城，它发放了全省2010年左右吧，然后比较完善可能到2013-14年的样子，它是发了全省第一张这个叫居住证，就是一个外来的人，就比方说我们这种，我也是外地人，我到了这个地方工作，我当时一开始会拿到，尽管我在电视台工作，而且是一个体制内的身份啊，我还是会领到一张暂住证的。什么是暂住证呢？暂住证你就是归会被公安严格管理，或者说是多看一眼的人群。你是一个流动人口。我当时也租房子，然后你拿着这张暂住证呢，就晚上会有。就是居委会大妈，有时候是公安民警，他会来敲门，就说，哎，你住的是谁？他调查这个情况，然后说，哎，你给我看一下你的暂住证。而且你作为一个流动人口，你拿到的这张暂住证，你并不能获得一个城市公共资源的共享权。你无论在医疗保障，这个小孩入学，你在各个方面的这个资源你是无法获得的。
那跟现在就是上海的居住证是类似的一个东西，对吧？就上海居住证就是还没有上海户口，但是他前期过渡会在上海有稳定的居住的人就会有这个居住证。
但是你有居住证的话，他会有一个积分政策的，你已经可以纳入进去了。但是我们那时候的暂住证是什么？就是区别本地和流动人口的一个证明。就是你说难听点，你就是低端人口嘛。你就是被厌弃的，就是这样把本地搞得乱七八糟的外地人。是这样一个，
这个概念，
是这样概念，是更低一等的。
但是现在没有了吧？
现在没有了。所以我说当年你作为全省一个小地方率先发出这样的叫居住证，你有了这张证，你就获得了参加职业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然后还有这个小孩可以就近入学，你只要申请这张证，就是你消弭了所谓流动人口外地人本地人的这种非常非常这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就是我认为是一种公平，一种就是普惠，就所谓的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雏形。那我认为这个新闻是非常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证明城乡二元的结构我们在进行一种微量的调整和一种公平性的增加，对吧？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当然你如果没有这种洞察或者说是思考的话，你会觉得这好普通，不就发张证吗？对吧，跟我拿张图书卡有什么区别呢？
是，
对。所以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新闻。
行，那说了你认为最爆炸的，那你再说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新闻吧。因为现在的新闻回忆估计也很多，所以你说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吧。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两个吧。一个就是有一次我跟城管去执法夜排档， 啊，就是城市管理，
那很危险，听起来
啊，城市夜排档真的是。然后他们城管黑压压的一帮人啊，至少二十几个人吧，我记得啊，都是膘肥体壮，这个虎背熊腰，只有我一个弱鸡的这个瘦骨嶙峋的，扛着一个人扛着一台摄像机，
二十万机器的一个、
啊、扛着摄像机啊，然后碰到了一个就是街边炒饭的老哥。啊，就是那天就是他正好不巧可能被他们撞上了吧、
嗯、
啊，也可能他是每天都在这里出摊的、
嗯、
啊，大家对他都很熟悉啊，当他要这个城管要没收他生产物资的时候啊、
嗯、
他表现出来了极度的反抗性，这其实大家任何人带入这种情况都可以想象，他作为一个啊收入不高的群体，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生产资料家当啊，你把他收了他怎么挣钱呢？但在当时的管理模式下就是这样的，要收的，要至少要先收到队里，然后他要去交罚款才能认回来的。他一个人面对二三十个，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第一反应是什么？是紧紧把我抓住。
为什么人群中就选了你啊？
哦，可能我看上去比较柔弱，然后又优柔寡断，没有那么像他们那种就是果决的气氛，我只不过是在记录而已，我在正在拍着，我就他的一双大肉手就把我的胳膊抓住，狠狠的抓住，是抓的狠狠的抓住，我就像一个人质一样，我觉得啊，然后我就说，哎，老哥，你要冷静啊，这个万事都好商量。然后你知道吗？那些城管竟然
无动于衷
，然后在那边看戏，然后
反正不是一个单位的，以后也不会看见。
哎，对，就是我们是大家也不是同事，对吧？大家都只不过是因为这件机缘巧合凑在一起的塑料友情都没有的啊，然后他就死死拽住。不过我现在想来，这可能也是他唯一能够做的方式啊。当然最后啊。这个城管的那位队长啊，对他进行了教育，那当然其中肯定也有一些威胁嘛，当然也都是合法合规的啊，在当年来讲，因为可以说此后的很多年，城管的这个执法的这个边界和执法的这个流程和态度和行为方式，都是在那个过程中慢慢的改善的。那当然开始如果没有那个阶段的话，那个确实城市环境达不到那个要求，就确实存在天然的矛盾的，但是在那个当下没办法，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那怎么把你救出来的？
就是类似威胁的话，他说你把记者同志这个
放了，
弄不是你把他弄伤了，
嗯，
那我们要叫公安来。你把他机器砸坏了，你可能你的损失可能会难以想象。在这样的形势下面，他只能认怂啊。那其实我带入他当时的情境，我确实也能感觉到很悲凉，啊，确实很不容易，对吧？讨生活，
这应该算是你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吧？啊，不，绝对不是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还有更危险的吗？
危险的多，就是你在一个记者的职业里的时候，就所谓的你会忘记自己的安危的。我认为我确实有过这样的阶段，就是我拍过一个化工厂的油罐爆炸。它整个这个油罐，就那个罐子啊，是金属油罐，大概有三四五层高的样子，整个都被炸的瘪掉了，啊，那么我当时作为摄像，那个金属制的楼梯都是
炸飞了，
不是炸出一半，荡在半空中。我去现场了，但是我当时为了拍一个画面，我没有任何想法，我就是说我要拍到这个画面，我认为我作为摄像记者，我这个画面我一定要拍到，不然的话这个就是。要素不齐全，画面信息不充分，我就爬上了那个楼梯，爬到了顶。
哦，
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不会还会爆炸，会那个楼那个铁质的楼梯会不会掉下来？我没有想，我直接爬了上去，我把那个画面拍好。其实此后很多年，我在回想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会觉得啊，如果我但凡换到现在，我都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
危险系数还是
很高
的，
但是它的收益又很小，我只不过要这个画面而已，对吧？因为事情已经，该抢送的人已经送出去了，受伤的人已经送出去了。
其实，在现在的话，可能大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当时只能人肉上去。
对，
所以就是说，所谓的职业使命感，我觉得是确实会有的，因为你在一个职业身份里，而不是在一个为个人考量的思维路径里，所以就会这样。
然后我之前还听说过，就是有。那个记者同事嘛，就是去现场，然后会遇到一些比较激进的受访对象嘛，然后就，他们会放狗咬人，这个事情。
对啊，我同时还有被什么被拘禁的，被软禁的，关在小黑屋的，不给你出来的，
好像是同一个人
啊，都很多的啊，然后这种情况。 其实很常见，就是在有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城乡都在搞拆迁嘛，然后你如果跟着他们去陪他们去拆迁，甚至是当年还有强拆嘛，你跟着他们去就是说跟他们沟通拆迁的事情，你走过去他们就会扔砖头的，懂吗？就是你扛着机过去，他们就砖头哗哗哗就飞过来了，
对，
都会有这种事情的，知道吗？
我感觉这些新闻都是普遍存在于很多年前的新闻了，然后近几年这一类就是比较激进的新闻好像会少一点，就逐渐淡出了报道的范围了。
对，为什么我认为这个确实不值得报道，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社会矛盾没有被抚平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在征迁过程中的就是有确实有瑕疵啊，你在操作过程中才会引起这种剧烈的这种反抗，对吧？所以现在没有，现在这个拆二代不要太，你碰到拆迁你笑都来不及，对不对？那个拆二代，谁摊上拆二代，对吧？那可开心了，还用得着对抗吗？还用得着扔砖头吗？对吧？这就是制度改进了呀，对吧？货币化补偿一来，谁这不香吗？
那看看以前的新闻还觉得挺搞笑的，要这么说的话，
对啊对啊，所以就觉得这个时代性很重要，就是但是你记录下这些画面也是有价值的，就证明我们当时确实存在需要改进或者说是需要调和的部分。
好的。
然后我还有那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我在记者的生涯中你确实能够记录到一些平凡人的温情时刻，就是你超越利益超越功利的一些人性的这种呈现啊，这种温情。我拍过兰溪一个公交车上啊，有一个售票员，他对就素不相识的小男孩，他因为可能家里穷或者说是上学不便没有家人接送，他会每天给他自己掏钱给他买公交车票，然后护送他上学啊，而且是我记得应该是经年累月的非常长时间的，我去现场拍也能看着感觉到这个阿姨跟那个小孩子之间的羁绊，他们非亲非故，就是事情很小但是很打动人，就是你平凡人之间在生活中一个小小的一个缺口里他帮他填上了的陌生人之间的友善。还有一个是我拍过一个宁波鄞州有一个牙医，他在回家开车回家路上碰上一个受伤的人，可能是交通事故，然后他因为是牙医嘛，他也懂一些这个清创啊急救啊，他就给他创口这个包扎也好或者止血也好，他就自己带他上车，连闯了大概五六个红灯，把他送到医院啊，也是素不相识，甚至那后来也有一个很温情的结局啊，就是他在微博上，当年微博比较火啊，他在微博上说，哎呀这个救人心切，闯了几个红灯，能不能帮我消分啊？艾特了这个当地的交警部门啊。那可能也是由于我们的介入，那最后在这个录像确认的情况下，就证明他确实是为公益公共的性的事情在努力的时候，救人的时候，那么确实给他消分了，那我认为就是，尽管他可能是有突破社会规则，但是这种人性的光芒啊。我觉得是应该要捕捉的，这些人是值得被看见的，我觉得虽然我们这种新闻看上去也是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是蛮让人振奋的力量，因为他是就是这么平凡就是这么普通的人，就在我们身边的人，他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腾空愉悦做出那个决定，我认为是值得钦佩的。
说到这个，就是在以前水滴筹还没有那么火的时候吧，就是我感觉当时在电视台，就是像记者的报道也起到了一部分就是比较好的广而告之的作用，就是我印象中就是以前去采访过一些就是比较贫困家庭的一些小孩嘛，然后呢就是其实就是宣扬一些人道主义关怀的东西嘛，然后呢这种新闻发了之后会收到很多就是社会的那种正面的反馈，以及就说我要捐款的这种很多，所以我感觉在那个时候就是通过这种报道啊，确实能给很多这种比较社会底层的或者说需要帮助的人带去一些帮助的。
对，就是我们电视媒体包括是以前的纸媒都一样，就是他们曾经或者说现在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确实关注弱势群体。
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吧。因为现在啊，我的 一个自身的感受，就是尤其在很多大城市嘛、
嗯、
那很多人换工作其实会换得特别频繁。
嗯，
然后有一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在上海平均一年可能就会换工作嘛、
嗯、
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像你在做新闻这个工作在持续19年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嗯、
你觉得累积了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又有什么遗憾？
其实我真的从业也就10年嘛，做新闻记者。
嗯，
但收获肯定是有很多的。
嗯，
就是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你人生的，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就是你人生的体验度是别人的好几倍、
嗯、
就是你可以洞穿一些圈层和一些阶级去接触不同的人。比方说我们可以接触一些政府高级官员，
嗯，
我们可以接触一些这个学者，接触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大拿，
对
啊，也可以接触到一些我们甚至不同阶级的一些底层人士。就拿我个人来说吧，我当年还去过钱学森家里，采访过钱学森的老婆叫蒋英啊，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
嗯、
然后还采访过他的儿子啊，就是我们进入过航空航天大院，他们当时住在啊，就是我进入到这样一个。然后我还去采访过那什么张召忠啊，叫局座，当年在 B 站很火的 啊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
对，
然后我还采访过国美和央美的一些这个美孚字啊大拿、就是一幅字是按尺来算的，都是很超贵的那种啊，就是大家啊。
嗯，
然后我也采访过就是吸毒的人、流浪汉、边缘人、罪犯、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生，我都跟他们有过交集。就是说我洞穿了阶层，我看世界的这个宽容度跟丰富度、
嗯、
因为这个职业而变得更丰富了。
嗯
啊，所以这是我认为我最大的收获。你要说遗憾吧，我认为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觉得这个身份还挺好的。
嗯，是
没有什么遗憾。
嗯，然后就是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也说到嘛，就是通过采访认识很多人，然后其实自己的朋友圈也会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变得更多一些嘛。 对。然后那你觉得你在采访的那么多的对象当中，哪一个是让你印象会比较深刻的？
做新闻啊，但是就跟交朋友一样，一个人的社交能力是有限的，人的一辈子可能你能数得上的好朋友啊，可能几十个都算多、
那已经很多了。
对，那但是你作为新闻记者，你经常采访好多人。
对，
然后在整个漫长的生涯中，你要那么多，你不可能跟他保持一个很深度的关系。我拿一个可能并不恰当这个比方，但我觉得还是蛮准确的，就是人家管一夜情叫什么，叫 one night stay 啊，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 one news day 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跟他交集，完全是因为这个新闻事件，我要去获取线索或者得到我新闻中补充的这个部分，是一种这个叫怎么说呢？叫消耗利用关系也好，这个就是我跟你建立联系，是我要完成我的工作。
嗯，
一旦这个工作报道发出去了，好，我们的关系也到此戛然而止。
嗯，
能够保留关系的人少之又少，
很少、
啊，所以说这个工作都是蜻蜓点水式的关系。
嗯，
尽管你可能遇到再丰富的人，再高端的人，没有用的，因为一旦这个我们联系我们两个纽带的这个新闻报道事件过去了，因为新闻而且是这个等于说时效性这么强的，是一种速朽的东西，所以你们的关系也是速朽的。所以印象最深的人吧，就是我多少年前我采访过一个，就是报道了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工人在乍浦海底大概70多米的地方弄修水管吧，弄做管子的时候被困住了，
在海底修水管。
对，海底70多米，就是在乍浦那边不是有海嘛，他们是修一个工程，然后他在海底的一个矿一个钻洞里嘛，他做管子嘛，然后就因为海水倒灌啊或者什么东西，他被困在了那一个很小的一个困，大概困了好几天在那个地方。然后因为当时央视啊什么都是全程这个现场直播啊报道，都就是大家营救嘛，就像拯救大兵瑞恩，就是这种不计代价的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嘛。那他确实后来被救出来了。然后就被送进医院。当时我还很清楚记得他的名字叫范申佳，是一个农民工，大概40岁左右。湖北黄石人。 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大家所有的人都在第一点落点一窝蜂的去采访他啊，你怎么被救出来，救出来感觉怎么样，就是大家要抢新闻的第一落点，就是他在被从钢管里拿出来的那一个瞬间，去背出来的那个瞬间、
嗯、
啊，那是新闻最有价值的部分可能是啊、
嗯嗯、
但是我做的新闻就是我跟他回到了他的故乡，我拍了一个，对，我跟他、
嗯、
我跟他同行，记录了他回乡的整个过程和在家的这个状态，采访了他的妻子女儿、
嗯、
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大家新闻媒体的关注，他的父亲生死未卜，这个过程中、
嗯、
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这种心路历程，经历了怎样的这种心灵激荡啊，我是记录了整个过程，我类似拍了一个专题片，有点记录风格的专题片，
嗯、
就是我记录这么一个因为突发事件而走上了媒体风口浪尖的这么一个人。
嗯，
那他们不是说嘛，就安迪沃霍尔说，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名十五分钟。
嗯，
当代是在媒体资讯发达的时代，那他就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普通的农民工，就因为这个事件，在百度百科里你现至今还能搜到他，啊，然后他就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媒体焦点。
嗯，
就是大家一种人文社会人文关怀嘛，我们怎么去救助他？但是救助他之后呢，这种光芒，这种聚光灯迅速就远离了，对吧？他就成为独自向山村走去的一个人。那我多陪他走了一段，
嗯
啊，那我认为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农民工，他的女儿、他的妻子都指望他在外面打工的这点收入来供养他们，要在老家造房子，要供他女儿去上学。其实他的女儿当时已经也在一个另外一个工厂在打工了，
嗯
啊，我都采访到了，就是说一个顶梁柱万一倒掉，对他们的家庭是毁灭性的，他们是没有更多保障的。然后我有一句很唏嘘的话，就是还是包含在刚才那个问题里，我跟他相处大概至少有一个多星期时间吧，
嗯，
我们在一起，我们甚至到了湖北黄石当地，他们当地有一个报纸的记者也过来采访他了，啊，报社记者，我也记录了整个过程。我还在他家吃饭蹭吃蹭喝，啊，但是他看得还蛮通透的。他说，啊，我还是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找地方打工的，我还是个普通的农民工。然后他说，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你报道好了，我们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也确实是这样，就是。因缘生灭，我们还是因为这个事件。其实想想看，我也是在消费他，啊，
嗯，
但是对他来讲，获得这些关注也是有好处的。
对，
那所以说，在这种关系里，我看到了一个人在一种特殊境况下的一种变化。那当时确实有，我认为他是可能会是有一点 PTSD 的，就是会有惊慌啊，或那个在你要想想，在一个暗无天日的一个水管里待了六天，还不几天，而且旁边都是大海在水下的，啊，所以我认为他那个是确实是非常惊险的，
比利雷恩的中场战役，
哎，类似
感觉，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对他日后的创伤会有多久，但是他其实作为一家之主来讲，他其实完全就过去了，因为他还要去打下一份工，啊，就是他在时代的波动里波了一下以后，又回到了芸芸众生之中。
感觉你这个题材特别适合拍一个短片
啊，对。然后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题材，我确实拍了一个短片，
嗯，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我认为我们媒体很不耻的一种新闻啊，
嗯，
就是我们当时
桃色新闻嘛，
也是一种很下三滥的新闻，
嗯，
啊，怎么说呢，就是当时在我们的城乡结合部，因为打工人多嘛，
嗯，
外来这种单身汉多嘛，这种建筑工人也好啊，这种低端人口也好，所谓的现在的就会开一种叫录像厅的，就以前我们都80年代、90年代会开一种录像厅，
放电影，
啊，放电影，但说不说是放电影，录像厅里，
嗯，
但是那个录像厅的，后来演变成一种什么呢？叫摸一把服务，就是里面会有一些，女性啊，就是你一旦有这些男性进来，他就会提供给你，
嗯，
你可以，大概花10块钱，
嗯，
或者说多少钱，你可以随意。啊，来摸，
啊，马上要进入重点了
啊！这随意来摸这种服务，然后呢，那么我们接到这种线索以后呢，当时我们也就是派了两个血气方刚的这个年轻男记者，
他们是被选择的还是主动的？
当时 这个已经不可考了。我很怀疑最初他们可能是很主动的啊，但是到了现场肯定傻眼了，就是在那个昏暗的录像厅里，据他们表述啊，就是我们给了他们的摸一把的经费是每人100块钱。
那可以摸很多吧？
哎，对，就是可以这个叫摸一把自由啊。当时他们反正也是涉世未深的青年啊，然后他们进到这个里面去，然后据他们回来描述啊，当然我先直接透露他们最后摸了300多块的事实啊，他们两个人，当然这个里面不是确实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这个有那方面的需求啊，是他们简直像羊入虎口一样，你知道吗？就是这两个人进去以后啊，里面的这些这个从事这个服务的女性啊，就会拉着他们的手往自己身上按啊，按到一下算10块吧。然后他们在，
那这个确实很难用数据跟次数来统计。
啊、对，反正他们最后支出了300块钱，300多块钱啊，这个比我们的预算稍微高了一点点啊。然后他们回来说，我回来洗了一个半钟头的手，就是说是完全是一种被控制被利用的，就是
嘴上是这么说，但是你可能也挺诚实的。
我感觉可能他们说的是真的，因为他们确实洗手洗了很久，而且你可以想象他们回来描述的说，就是里面的女性啊，就是他们的这个都是一些中年的，其实也是一些就是打工者，或者是外来这个工作的，就是农民工的一些女性，无论是长相气质谈吐是不可能达到我们普世意义上的所谓的这种标准的，你不能以所谓的什么 KTV 点歌小姐来类比，它里面就是提供一种非常原始的啊，非常低端的，在脏乱差的环境中提供的一种释放的服务啊，然后我们报道了以后，这些录像厅当然要被取缔了嘛，就被取缔了嘛，但是我后来看到一个新闻和一个数据啊，就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在外面除非是一对夫妻一起，如果不是一对夫妻一起的话，他们的离婚率是相当高的，后面就是两个人异地的，就是说他们会在当地去尽量的可能会结识新的异性或者什么，但是大部分人是在一种非常非常的生理压抑的情况下来生活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市场提供5块钱、10块钱的这种消费呢？就是满足了他们这个一个途径，就是说他们也是人，他们有这方的需求，但是在他们这种收入条件下，在他们这个所处的城市边缘人的这种境况下，他只有这种服务可以选择。
对对
对，不涉及道德啊，因为站在道德上，他们肯定是不道德的。
那从你这个话的背后深层含义，就是说，你觉得其实取缔或者说，取缔这个事情，可能也是，怎么说呢，也挺无奈的，对不对？就是
我不能说无奈，因为我刚刚说了，这是一个，就站在我现在看，我认为这是一个恶的行为，就是你清除了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你批判了他，你取缔了他，你让这个社会更好了吗？我觉得未必啊，就是就像以前有一个形容，就是有一个国王，他有一片森林，他说我只要种经济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就行了，那些什么蘑菇啊，那些脏乱苔藓啊，那些脏乱的东西全部给我去掉，然后这个森林就出现了严重的次生灾害，因为生态系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你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态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形成一种平衡，一种生物上的平衡，那么类比到这种事情上的话，它可能是肮脏的角落，但是它恰恰是维持这个社会运转有机运转的润滑剂之一，可能我认为那可能我这个认知并不一定正确，但是我当下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他们很可怜。
行，那我们今天也聊了挺多的，然后最后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头也在说嘛，就是现在很新闻学到底该不该学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说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你还会从事这个行业吗？然后对现在的如果还想学新闻或者想从事记者这个行业的人会有什么建议？
首先我刚刚说了这个行业带给我的这么多红利啊，无论是我性格塑造还是我能力提高还是我这个人生体验度的丰富，就像 杨德昌还不是谁说，因为发明了电影，每个人的生命延长了几倍。那么我从事了这个职业，我认为我的生命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肯定还是干这行了，觉得义无反顾。然后所谓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建议，我觉得肯定是谈不上的。那么我只能说是在当下这么一个局面里，你要首先认，还是从对刚才一开始说的，你要认清这个行业的本质，还是拿我说的周期，霍华德马克思说的周期这个行业，来说这个行业的话，它现在是在一个比较低位的位置，就是你可能会可以期盼一些困境反转。所以如果你对做记者是有兴趣，对报道
抄底
啊，就是你可以是去尝试抄底的，当然叫富贵险中求嘛。你如果困境反转了，这个对吧，又回升了，就打个比方，就像现在的一些房地产企业，万一像万科啊，什么碧桂园啊，对吧，又有一天突然这个房子又好卖了，对不对？这个周期你不可预期。所以说如果你还是要扣问你自己的内心，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本质的东西。当然这个喜欢的本质你要做有所区隔，就是现在我们的报道跟以前我们的报道是不一样的，这个权限和报道的范围也是在变化。但我不认为现在当下就意味着以后也会这样，我认为都会变化的。所以就是有四个字嘛，我认为叫势能命运。势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势，这个我们无法把握，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势里。那么能是什么？能嘛，就是我认为的就是 knowledge 加 skill， 就是知识加技巧。那么在做我们这行，其实要涉猎的知识和技巧是很多的。那实在不行，你这行，如果你立志干这行，其实如果你觉得到最后你又不想干了的话，其实要转型做自媒体，我认为也是很简单的。因为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对啊，就是因为你要学写文章，你要学一些剪辑技巧，你要学拍摄，对吧？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
软实力，
是可以促进你成长的。然后刚刚说好势和能，还有这个命啊，还有运。所谓的命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底层偏好，而不是命运，就是你这个从事一项事业的一个底层偏好。就好像你参与股票这个投资之前，他会给你做一个风险测试，你会愿意要100%的赚20000块钱，还是说我投20000块钱可能全部亏掉，但是可能赚40000块钱。就是你的风险偏好不一样，你就应该选不一样的标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是一个崇尚让社会更好，是想从事公共性行业的，这个我认为做记者甚至做独立记者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包括现在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媒体是有付费阅读的，怎么像澎湃啊，还有一个南都好像是财新周刊，它是供养有一批专门的供养一批专业的调查记者团队的，就是那当然你要读他的新闻是要付费阅读的。那我认为不可能只有这么一小撮人能够活下来，我认为还是有前景的。所以就是你要认清这个行业到底可以做什么，能做什么，它的预期，它的涨幅最高可以达到什么样子，它即使再跌能跌成什么样。如果你认清了这些事实，你再选择的话，我认为就不会错。然后我可能也有一些说得很不正确，或者说是因为都是即时的一些反应然后我也要必须明确一下，我是在中国最基层的媒体里从事最基层的新闻工作，所以有一些观念有一些实践可能是不规范不正确不形成指导意见的，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构成指导建议。
对，就当大家作为是否去选择这个专业的一个娱乐性的参考不作为一个实际性的参考
大家听个乐，大家听个乐。
好的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 Win 到我的这个播客上来做客。然后呢，我最后也可以打一个小广告，就其实我们嘉宾自己也有一档独立运营的播客叫领青，所以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也来搜来听一听嘛。
看来我以后更新主要靠串台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
好，
拜拜
拜拜。